人的一辈子都在找我是谁，然后我喜欢什么。当你有一天找到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就是似曾相识。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主持人的声音很清楚，口条清晰好听，来宾的声线有时候不一样，可能会需要听一下收音的效果，有的时候呢会太小声。那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回馈，因为我自己也有发现，在上一集的时候可能会有就是来宾声音比较小声，我的声音可能比较大声的问题，那我也会就是去调整这个部分。那还是很感谢你。听众朋友对于节目有想法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或者是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EACOM 去跟我说说你对于节目的看法。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跟 Mixer Box 合作的订阅计划已经上线咯，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节目的叙述栏里面，然后去看看订阅的内容哦。这周的咖啡沙龙邀请到线上家居选品店 Atelier Homebody 的主理人 Kaylee's。 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想要在繁忙的工作形态里面呢去培养自己的生活风格，可是却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那其实今天的来宾 Kaylee's 呢，他也曾经经历过工作跟生活分不开，每天加班到凌晨的生活形态。在今天音频中呢，也会讨论到他开始认真生活的契机，还有呢他创立 Atelier Homebody 家居选品店的斜杠创业故事，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吧。这周呢，我邀请到其实我之前在社群上呢就已经关注还蛮久的家居选物品牌的主理人 Kaylee's。 Hello，
嗨嗨。
我想要请 Kaylee's，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话，你会想要用哪一句话形容自己呢？这一题很难哦。
这一题真的是有一点难。你知道很多人都会称，例如说你自己在做一件事情，就想把自己当做专家，你可能会说你是什么什么师或什么什么家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就在经营就是家居这一块嘛，布置这件事情，然后我在想说，哎，那定位是什么，就是什么家好像很奇怪。我不是念设计科，我是美术学系毕业出身没错，但是我不是室内设计系，所以好像也不能说是设计师，然后好像也不能说是什么转什么什么专门家，好像都不太适合。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是质感生活或是美学生活的实践者。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实践者的一个角色，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也喜欢这件事情，但我不是只是想，而是我一步一步的在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我觉得我就会可以把自己定位成就是实践者，
实践者，
对，实践者。
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Kaylee's 的 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他家的照片。
对对，其实那个镜头外都很可怕，没有来看笑的。
就是因为其实你刚好提到说你是美术系毕业嘛，那我相信美术系这个背景对于你在实践生活美学或者是居家美学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你之前的工作也是做类似相关的吗？
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广告业工作，所以其实虽然也是传媒啦，但是我觉得跟设计或美学这件事情也是很相近的，因为不管是平面还是影像，其实我们都会运用到美学的基础。那我从小其实很喜欢画画，我其实是个很喜欢画画的人，后来大学又考上美术系，但是我在工作上我自己没有特别想要去做什么平面设计或什么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办法变成工作。因为我其实曾经也做过就是什么美编啊这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在那中间你就会知道说客户常会要改东西嘛。对，然后最后改出来的东西其实跟你想要的东西其实差很多，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想象有点落差，所以我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前进。然后我就选择了相关的工作，就是做广告公司的就像企划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专门在去想就是行销这一块的内容啦。对，所以现在的工作算是这个领域的。
那你觉得广告业的这个职业有没有对你现在的生活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吗？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
都可以。就比方说是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像我有朋友在广告业工作，他们就是很常加班到很晚很晚，
真的
就有时候可能打电话给他就已经 十一二点了，甚至凌晨一两点，他就说我还在公司还没回家。
对，因为我以前也算是这样，哎、欸，就是我刚刚本来也想要讲，就是以前刚毕业之后在广告公司的生活真的是蛮可怕，我通常都从早上九点到半夜三点，
半夜三点，
对，而且是每天哦。就是他不会是说什么一个礼拜一次没有，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tempo， 然后你就觉得
三点然后回家，可能洗完澡都五点。
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我十一点就离开，因为刚好那天事情比较少就结束了。
十一点
我想说啊，那我接下来要干嘛？因为我会觉得突然之间不知道干嘛，因为大部分那个时间点都还是在工作，但是突然之间空下来了，就说啊，不然就逛夜市好了，就是没有办法回家，我就是还是要在外面流浪一阵子才回家。
因为很不习惯，
就会觉得说好像事情没有做完，或者是我的除了家以外的生活没有完成的那种感觉，
这个很空白，
很可怕。对，
那这样的生活维持大概多久？
我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八九年。
八九年。
对，你说，其实我觉得前期比较会需要就是花一直加班，其实后期现在广告业也变得比较好一些了，没有像以前加班这么严重，我觉得现在状况会是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加班很，应该说工时非常长了，那跟你比方说经营居家生活其实是非常相违背的，
就两件事情。
对对对，那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样的转变？
因为我中间就是离开工作之后，我实际是有去澳洲念书。那在澳洲念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的生活形态。然后，我先讲个故事好了，就是我以前在澳洲的时候，我就跟一对就是秘鲁夫妇，还有一对就是法国跟德国情侣一起住。然后我们在一起住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因为我很习惯把自己的时间填满，我就觉得我闲不下来的人，我一定要把事情做满，就不能有一点空档。有时候我例如说戴隐形眼镜，对不对？我可能会跟别的例如洗脸会一起做，就是我没办法空下一点点的一分钟一秒钟，我可能都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把时间填满。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常常早上起床我就真的要忙着去刷牙要弄早餐，很多事情要弄嘛，就看到他们很悠闲就躺在阳台上就是
晒
太
阳，
就心里想说哎，他们都不用工作吗？但其实他们都要工作，就是那对秘鲁夫妇是在工作，他们就是去那边拿 working 钱的。然后另外一对的话，他是来 working holiday 的，所以他们有那个就是有打工，所以他们一样要工作，然后一样要学习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却还有时间可以晒太阳，这件事情让我很压抑。然后其实刚开始觉得是有趣了，就想说那学学看好了，都就是已经去国外了嘛，可以跟他们一样就是过一些就是外国人会做的事情。对，就是练习做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现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让自己
空下来
或是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因为在那个状态中其实你才能感受到那个生活周遭的环境影响，不管是风，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台湾尤其在台北，然后你上班的时候会觉得你这样是个木头人一样，其实你就是没有灵魂，然后在行动，然后到了一个目的地，你不会感受说
两点一线，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那你不会感受到说哎，你中间会经过某一间很酷的
店，
对，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 decoration 是怎么，你都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但在那边就是因为慢下来，然后时间空了很多，你反而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就不会是被事情给填满的人，而是真正有灵魂的人。
我觉得你
就觉得还蛮浪漫的。
提到了一个让我想到，就是有的时候啊，比方说我刚刚提到两点一线嘛，就比方说我今天要从我家然后到公司上班，我有时候会故意换路线。
哦，对
对，
我反而想说我最后要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你觉得要做那件事情，那你就每一天换一个脑袋想想说今天可以来点拿什么东西不一样。例如说今天我就特别去吃素，我平常吃肉今天特别吃素，或者是说我今天通常都搭电梯下楼嘛，就走楼梯下楼，可能会碰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不一样的机运等等等等。
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在澳洲的生活其实让你开始意识到说哎，让自己空下来，那你那个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这整段在澳洲生活的历程对你来说除了空下来这件事情之外，有没有对于比方说你现在想要实践居家美学啊这个地方有帮助？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这么的 focus 在居家美学这件事情，就是我在那边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活，就真的就只是生活而已。什么叫做生活，什么怎么样取得就是中间的平衡，因为在那时候我还是要写报告那些嘛，就还是要让他过，不然回不来所以还是一样有就是学习的压力在，但是我还是一样可以过生活，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违背的。你只要帮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你就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是我经历过觉得最棒的一次经验吧。对对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那时候生活跟你在广告业那八九年
差很多超级多的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广告业工作，我通常都是搭计程车上班，因为我就觉得交通工具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
载你到
两点，就是那条线而已，所以你在中间花那么多时间就浪费时间而已，所以我就不我会不浪费的去就是搭计程车去上班嘛。但是在澳洲我就会开始就是
用走的，
对，其实也是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周遭的那个景色什么的你好像可以去感受它，即使每一天都一样你还是能够感受它，我就会选择用走路的方式去学校。那我现在在台北嘛，那一样在工作，然后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有时候也是会走路去上班，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从那边获得回来的。
我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又回来台北嘛，那回来台北走路上班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发现你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事？
有，
是什么？
像壁虎的叫声。
壁虎的叫声，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壁虎会叫，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原来叫声非常的大声，很洪亮，比我声音还洪亮。对，然后很大声，然后会让你很烦躁。我以前真的是没有发现过壁虎的声音，
就应该是说你会开始去留心一些生活中的小事。
对对对 对
但是可能不见得是跟自己工作或者是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是一个新的发现嘛，
就是我觉得像是新的灵感，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够刺激你自己对于生活或者对于你自己有更多启发，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就是让你开始意识到比方说换个方式生活，或者是说好好的去关注生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你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效率好很多。
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需要把一部分时间去好好过生活，所以在工作上的话我会用尽我自己的全力，就是非常专注去完成每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快速去完成它我才有办法拥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以前在广告业工作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等待，或者是其实你会发现空白的时间在中间空白的时间很多，但是你必须要待在那个地方。那我现在就是我会去选择，就是我在这个时间点把我要做的事情，或是我必须负责的事情，就是完成，好好完成，而且很认真完成。然后我其他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在工作上也会觉得有效率很多。对，
那你个人的感觉呢？
就感觉
个人就是应该是说这样子生活形态的改变，然后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你说我内在那一块，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很富足，因为我觉得以前状况会觉得对什么事情都不满足，然后会觉得天哪好累，有日复一日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深刻的，你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累的人，你没有精神。但我现在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是内在在我感受到富足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自己是幸福的，有这样子一个环境，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还有这个心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也改变了我自己的思维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工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以前会觉得是痛苦的事情，现在会觉得就是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就是老实说，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第一次聊天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讲说其实你还有一个正职，然后又同时经营这个家居人品牌，
你吓到对不对？
那我真的吓到欸，因为你真的就比方说不管是在你的社群上面啊，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都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应该就是很认真的实践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品牌是你的就是全职，然后没想到你是就是算是副业在经营这个。
对对
这个。对，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经营这个品牌？
哦，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们在装潢家的时候，你就需要很多 decoration 的物品嘛。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在台湾那时候要找的时候，就觉得找得很辛苦，因为不知道从何找起。然后，所以我开始就会在国外的那个电商去订那些货回来。然后你知道运费其实还蛮贵的，
因为它很重，
而且你就是选择是不同品牌嘛。然后那时候心里就
还没有什么集运，
对，没有办法集运，可以应该是可以，但是我就也没有集运。
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有没有像这样子的选品店的可能性？就是我知道台湾也有蛮多这种居家类型的选品，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更多，所以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能够拥有一间就是我自己喜欢东西的选品，有点像是我自己用的东西，我还可以帮大家一起买，然后我就可以一起省运费。其实当初的想法简单，就是省运费这件事情。
对，
然后后来做一做，我就觉得也还蛮有趣的，所以后来才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品牌进来。原本好像只有三四个吧，现在应该有十几个品牌进来。对，
那你当初是在怎么样选这些品牌？
我自己本来就喜欢几个设计杂志，所以我本来长期都有在阅读设计杂志的习惯，所以你就知道说哪些品牌是什么嘛，你就会去搜寻。然后我觉得 Instagram 也帮助我很多，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意图，它不是意图，它是那个演算法，
它会一直就是你可能喜欢这个，
对对对，它就
一直
推类似
的
给你，然后你就会发现很长的一段路，就想说哇，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好像都有机会可以碰碰看，或是带回来给更多的人。所以刚开始我在做品牌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市场，因为很多人在做品牌初期一定会想到说大众市场是什么，我不要做那么 niche 的一个市场。但那时候我是完全走反方向的路，就是去我自己喜欢的我就想要把它带进来，我完全没有想说到底是不是大众市场。对，所以现在看到的选品有一部分其实就是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应该都很少见，就是应该都见不太到的那个品项，而且都有些都是小众品牌嘛，他们就会是就是 by order 去制作的，那种东西我也觉得很有温度，但是在台湾也很少见。那我就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回来，
其实我觉得
分享给大家。
很有趣的是因为你自己是做广告的，然后你反而去选了一个就是你可能比方说你在广告业不会走的这样子的路，因为可能广告业他做的东西是就像你说可能是比较大众会喜欢的，要符合大众市场的口味，可是你反而有点反其道而行。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碰太多大众市场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就只剩这样了，就是好像没有其他的玩法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试试看如果是选小众，那我可以怎么去经营小众品牌。因为本来在广告业就在做 branding， 就是品牌经营这一块，但我从来没有碰过小众品牌，我是因为我自己品牌才开始接触，我也觉得从中学习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也觉得很感动。其实这个品牌对我来说，我真的
是一个自己的 baby。
对，就是这一年来，我真的每一天都在很感动的状态。有时候我很惊叹我自己，想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有时候啦，
超可爱。那你在就是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方客人给你的回馈啊，等等一些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故事，或者是说大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管是在自己布置家里啊，或者是在就是整理自己空间的时候，我只要有一个新的东西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兴奋。
哦，
对
对
对
对
对，就想要问问看，说就是在比方客户给你的回馈啊，或者是他们可能因为你，然后被你影响而开始布置的这些这样的故事。
我有一个，因为我很习惯在社群上跟大家聊天，我也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好像我本来就不打算只是卖东西，而是卖一个生活氛围嘛，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把我的感受也可以告诉大家，所以我会在上面跟大家聊天。然后有一个客人，他后来跟我算是还蛮好的，因为我们长期这样子联络下来应该有一年多，然后我只要一出新品他一定会买，然后就是一个很热情的客人。然后他自己有跟我说，因为他也是开始装潢房子的时候认识，先认识我本人才认识我的品牌，在认识我本人的时候他就觉得 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就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一样的空间或者是类似的空间。然后在我这个品牌出来之后，他开始就从中就选一两个商品一两个商品回去摆嘛。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摆不好，就是即使你觉得买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但是
放上去
就是怪怪的就是 他才发现说啊，原来搭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常常跟我在讨论，就是在关于搭配这件事情，他问我说你觉得买这个好不好，搭这个好不好之类的。在互动的过程中，我才发现我这一年来陪着他就是变成了现在漂亮他家漂亮的样子，就是他的那个美感的养成，就是是我陪伴一起成长而来的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是一件蛮特别的故事啦。
就是可以做一个 before after 的，
对对对对对对，可惜刚开始没有拍照，因为没想到要做宣传这件事情，
这真的很值得做 before after。
对，因为当初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只觉得说啊，我卖的东西给客人，我就应该要有好的服务嘛，就是要跟他讲一下怎么使用或什么，不然东西其实浪费了也非常的可惜。就殊不知在就是聊天的过程，也帮助他走到了那一条路，然后自己现在也很喜欢居家布置，然后也好像有帮他朋友做居家布置。
哦，真的。
对，会觉得蛮有成就感
的，真
的
很感动欸。
对，就这样一年欸，就是一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有算是验证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开始。那我觉得其实你的选品店是带给他一个开始，
打开一扇门。
对，他可能先买一个东西回来想说怎么办，这到底要怎么办，
真的真的，
然后开始上去找说到底要怎样搭配会比较好这样。那你觉得说在你选品的这应该说你这样经营了一年多以来嘛，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品牌，因为我知道说你算是有点像是经营副业斜杠创业，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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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我知道其实这个时候会有一点难以平衡你自己的正职，然后还有你自己的就是像是你的自己的 baby 这个选品店，那你是怎么样去调配的？
我觉得效率真的很重要。你会发现因为其实广告业一部分是因为它真的也比较弹性，就是它其实真的比较你可以去控制时间，所以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时间就是排得很精准，就是很有效率的去完成 A， 完成 A 之后就不想我就不去想 A 了，我就去做 B 这件事情。所以在时间上分配，老实说这一年来因为有副业的关系，所以我六日也比较没有办法休息，但是我也不会逼自己说今天一整天就在做图还是什么，不会，我就是会给自己一些时间，就是你就是在这两个小时内要完成它，说一个故事，就这么简单而已。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我就发现说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真的就是两边事情都可以有一些平衡所在。我不能说完全平衡，因为老实说我也觉得有点累
有一年下来已经开始累了，
其实对，其实也有一点累了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抓得蛮好，我也不会熬夜到几点，我都现在都不熬夜，我大概十一二点就会睡觉了。
哇塞，
对，就比较早睡。
这个很厉害，
我以前是三四点睡觉那一种。
你是三四点才回家
啊？对，才回家，可能睡觉的时候是五点了。
对啊
对啊，
九点还要光鲜亮丽的去上班。
对对，化完妆上班，然后皮肤超差
所以你觉得说应该是说你后来会学会去有效率的做事情。
对，
那你觉得在创立品牌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刚好提到说这一年来嘛，你觉得你自己做对的事情是什么？
说关于品牌这一块吗？这我要想对的事情，
就是你觉得当初比方说我觉得你提到说你选择一个小众的利基市场，那这个利基市场虽然一开始可能不见得那么多人知道，
对对对，
但是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做对的，因为你可以保持初心一直做下去。
是，就是我自己就是真的也很喜欢小众，尤其是手工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又是读美术背景，所以对于设计那个初心这件事情我很在意，因为以前很常会去写设计理念什么，所以我在研究小众市场的时候，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投入在品牌故事这件事情上，就它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它为什么会设计这样子的产品，我都会讲一段故事。然后虽然过程是有点累，因为你要不停的去写那些故事，然后不停的去做那个图让更多人知道它，但是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更多品牌的精神，就是在不断的帮别人写故事的状态下，然后 了解到自己品牌的精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对的事情，而且小众品牌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大众都不太买单，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价格比较高。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不知道的事情是一样产品它从设计到制作到甚至运送然后一直到消费者手上转送之类到消费者手上，那过程其实会经历非常非常多的人。但是如果这些人他都是一个用一个非常快乐的心然后 creative 的心去作业的话，不管是设计制作还是什么都一样用这种心情抱着这种心情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相对来说来的有意义了。所以就是公平贸易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人会去重视的议题嘛，不应该制作者只能去做工，他们也可以有一些 creative 的 idea 在里面，然后你收到的东西每一个都不一样的那个感动就是很棒的。但台湾的消费者对于这件事情上接受度老实说是比较低的，他们会觉得与其就是买这么贵的东西不如去淘宝去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差。
淘宝其实都是复刻过来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但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用了很多淘宝商品，其实老实说是一眼就能够知道的事情。对我来说现在是这样，
就是那个质感真的差很多。
我觉得那个我也觉得很神奇，一件商品当它变成大众生产了之后，它的那个温度就不在了。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奇妙，就是可能跟
手
不知道手工工艺的那个精神还是有一点点粗糙的感觉有关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完完全全能够没办法我现在应该是说完全没办法接受就是大众商品的那些产物，我自己有一点点啦。对，
所以一方面是我觉得可能跟你以往就是培养的，比方说你都是美术系啊，所以其实你的美学啊素养然后还有就是一直到现在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来看的话，因为我会觉得说你锁定这个市场是因为你的初心嘛。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创业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为了符合大众的市场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转换，但是可是这样的转换其实是会让这个主理人非常痛苦的
不见了。
对，但我觉得反而是越来越坚持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梦想型的人。
对，你刚好提到说你是梦想型的人。
对，我是梦想型的人。
那你觉得就是身为一个梦想型的人然后在斜杠创业这条路上遇到的挫折是什么？
挫折很多。我每天大家都会有一些挫折所在，例如说你花很多时间去说了很多的故事，然后但是大家因为价格关系，其实我有一件商品真的是非常棒的商品，我觉得它的那个设计者初心是非常动人的，那我也尽力的把这个东西带给了大众去看，但是我发现大家还是会因为价格的问题所以没办法使用它，我觉得很可惜。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挫折的地方，因为以至于说我后续也毕竟这样子的商品因为会变成一直在烧钱嘛，所以就是越进越少量越进越少量，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挫折所在，因为有几件商品现在状况就会是这样，它明明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大家也觉得它很美好，因为我常常听到朋友都说东西真的好漂亮哦，但是真的好贵哦，就是这类的话。但我觉得那个价值本身价值东西的价值不应该被金钱所衡量，而是你感受到的那个价值所在值多少钱，然后你愿不愿意去。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就需要再更多努力去让更多人唤醒更多人对这件事情产生意识，
就是比较像是教育市场的部分吗？
现在就是在做教育的这一块，但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跟精神，
那这个
烧钱。
这个时期是你大概做品牌多久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做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那其实还蛮快就遇到这个问题。
对对，
但是你还坚持到现在。
对，不然我会觉得说好像做这件事情跟大家在做的事情都一样，好像就没有那个意义在了，就是如果真的大家都在拼价格的话好像也没有必要选我的东西，我自己感受是这样。但我自己在这一年来的感受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有一群人其实也是跟 我们一样，就是有这样子的意识，只是他们没有发生。那我也在这一年中时间认识了这一群人，然后我也觉得还蛮开心，让我知道就是不太孤单。虽然没有到非常多，就是他不是 很大群的一群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人存在，让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往同个方向前进，而不是只有我自己觉得才是对的事情。对，
那回到品牌这边，那你是怎么样去克服你刚刚提到那些品牌撞墙期？除了你知道说有很多人其实都很支持你，那你未来的话会想要怎么样去做，可能教育大家说，哎，这东西很好这件事？
我会给自己打更多的强心针、嗯、我其实一直告诉我自己说，创业这条路本来就是一条试错的路，就是不停的去试错才有办法找到你自己的方式或方法。就像是我当初在布置家里的时候，我也不是一次到位，我也是慢慢到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急，就是慢慢的去往这个方向走，它有一天就会走到你想要的样子。就是你觉得那是对的事情，你坚持下去，这东西势必就应该会是你的。
嗯，
就是要不断告诉自己这件事情，然后每天早上看到镜子就是想说你要坚持你自己。
我觉得每天维持一个好的频率好像蛮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想要问问看说，比方有一些听众他可能就像你之前的那一个、客户一样，他可能就也是想要一步步的去布置自己的家里、那你会建议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或者是他现在可能 maybe 听完这一集之后他开始起心动念的，他第一步可以做什么事情？
听完这一集就来跟我聊聊吧。
可以可以，我们会把你的意思也规划在下面。
就是我觉得最开始其实你只要把空间收纳的简单，不是收纳就是整理的简单、我觉得断舍离，为什么大家在讲断舍离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真的很有作用。当你在丢东西的过程中，其实你也在思考说你自己为什么丢这东西，其实它是在整理你自己的内心跟内在。所以我建议刚开始的初学者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很厉害了，就是断舍离，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就是你家里不要有空间是堆满了杂物或什么的。其实这样子就已经算是走出了第一步，因为你一定要先丢才有办法再思考要怎么加东西进来、那第二步的话，我自己就会建议如果没有养猫狗的话，没有养宠物的话，就建议买一些真的植栽。其实、其实我自己蛮在意就是在家里放那个假的植栽，
我也不喜欢，
我
也不喜欢，我
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对，风水也不太好。我爸也不同意啊。
我是一个很迷信的人。
我爸也这样跟我讲，还说家里不能放
假花假草，
动物猛禽的那个头饰是不能放，例如说我之前不是有进豹的那个挂毯，豹的挂毯不能放，
真的、
只能放长颈鹿的。难怪长颈鹿卖比较好。对，
所以你一直说断舍离，那你之前有断舍离吗？
有，我就是以前不太懂断舍离，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能够丢东西的人，就是我喜欢丢东西。
你不太念旧吗？
我不太念旧、对，我就是我觉得我有点喜新厌旧。没有，所以我就常常就我其实是很喜欢丢东西的人，就是例如说我的保养的柜子里好了，一定会有很多就是你放了很久然后一直没有
用
的保养品，然后很多人就会放在那边，放一两年都还在那边，但我就是会定时把那些东西都丢掉，
全部丢掉，反正你永远不会用到、
我不会用到它，因为我
知道隔天你就忘记有它。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还蛮果断的，就是一个比较果断，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像我以前跟男朋友要分手就立刻分手。我不会有那个中间的那个过程，就是优柔寡断的过程，我其实比较少。对，
那我刚刚是想要问说，你觉得在你以前的那个八九年的广告业的那个工作时候的居家空间，跟你现在居家空间，
你有看我最近发的那张图吗？
最近
我等等给你看，超级、我以前 很喜欢自拍，
很喜欢自拍，
很觉得说出去要漂漂亮亮化完妆就觉得心情很好，想要自拍什么的。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拍到背后
哦，你说后面的
房间的角落或什么的。然后我是最近在翻照片的时候翻了一下，才发现说天哪，我以前的那个房间真的是非常可怕。我等着给你看，就是非常，我现在给你看，
跟现在差超多的。
对，就是是一个很，给你看，就看我后面就好，就是东西都是用丢的，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没好好整理自己。
欸，真的欸，差很多欸。而且你有越活越年轻的感觉。
真的吗？
有，
因为那时候妆就比较浓，以前流行这种妆。然后你就会你会不知道说你背后的环境是这么乱，其实都是你内在心里其实你很乱，所以影响到你环境也跟着很乱。
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确实，就是，
而且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很习惯回到家就外套就先一丢，然后什么丢在地上，袜子也丢在地上，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浴室脏的要死也不去清，
真的。
然后有些那个沐浴乳就是旁边都已经是结
块发霉了，
对，然后它还是不清。就是以前都常会有这种事情嘛，但现在我就是完全就是真的是两个人。我老公都会跟我说，你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就是经历你的那个成长历程这样。
对，就是我以前没有那么在乎那件事，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相对来说我在那边的时间也比较少，
一个旅馆，
对，一个旅馆概念。对对对，但是现在就会知道那就是一个家，所以家跟旅馆的差别应该就在这边。就是家会有你自己想要的样子，是你自己的样子所在，然后旅馆可能就是一个你随意想干嘛就干嘛的地方。你把你自己的空间当做是一个家还是旅馆，
我真的真的差很
多。我妈应该感动的，
从小到大。对，因为你有很多元的身份嘛，你是一个资深的广告人，然后又是品牌主理人。我觉得你其实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永远可以在这种很比方说快步调或者是多元的身份里面，然后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你觉得你的主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我本身性格都就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我是牡羊座的。虽然不能说把所有人都统合在星座里面，但是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非常的牡羊，就是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然后非常的冲动。其实我常常都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也不管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会立刻去实现它的那一种人，梦想型的实现者。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才会一直抱有这么大的热情往前。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情是对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有发现，就是人的一辈子都在找我是谁，然后我喜欢什么。当你有一天找到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就是似曾相识，就像一个人一样，你会觉得那件事情是似曾相识的，你就不会再想要把它就是丢掉了。我觉得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一段说的很好欸，你会有一种熟悉感，对不对？
对，我觉得原来我就是喜欢这样啊的那种感觉。以前因为我觉得好像以前比较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或者是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我都会应该以前的状况都会是看着别人过怎么样的生活就想要做怎么样的生活，别人去干嘛就干嘛那一种感觉。但是现在因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我现在比较像是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到我自己身上，而不是把我自己拿去学习某些东西。我觉得那个一个是从外而内，一个是从内而外，我觉得差别还蛮大的。
我觉得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感动的过程，大家可以
尝试看看。
尝试看看。
说到尝试看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如果有一些人他想要开始培养生活风格，可以从哪一些小地方开始着手？
我觉得从清理自己的内在着手，因为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哦。就是你会发现在 Instagram 上很多人都光鲜亮丽的嘛，然后你就会觉得 啊，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不用工作啊，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我就是因为要工作啊，所以我才会累的，就是对对对，灰头土脸的，就是因为这个状态啊。但是你没有想过说，其实就算是你有在工作状态，你现在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举简单的例子啦，就是例如说上班前大家都会是
匆匆忙忙的，
对，就是闹钟一响，然后刷牙洗脸，然后化完妆可能就出门，但从来好像没有人想到说，哎，或许我提早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起床，那两个小时可以让我准备的更从容，然后你会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对。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有时候会发现早上起床，睁开眼睛，当你感受到天气很好的时候，你会心情也跟着很好，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下雨的话，你会受影响嘛？一样的道理，就是你早上你就把自己营造成是一个好的样子，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会是顺顺利利的。对，那这是上班前我会自己建议说，可以提早一两个小时起床，开始好好吃一顿早餐。比如说运动或什么，做你喜欢的事情，看书什么的也好，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有精神了，准备好了，然后才去上班。那下班后的话，我自己会建议说可以走一段路再回家，就是你
散步，
如果说你家里离公司很近的话，你就可以走路回家，然后如果说你家里离公司是蛮长一段距离的话，你就试着在那过程中就是走一段路再回家，就回家前的时候要把你在工作上的情绪、工作上的状态全部都把它放下，就是那段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整理内心的过程，整理好之后回到家，你就会感受到是一个家的感觉，或者是一个家的氛围，你会更愿意待在家里面。然后假日我自己会很建议，因为很多人因为可能台湾真的太小了，然后去吃什么东西都必须要定位什么的，所以以至于说大家很习惯的去安排周末生活，例如说我可能这个月已经排好下个月的周末生活就是对，像我有些家人就是这样子就排好那个 tempo。 但是我这一年在练习，也是因为我在做品牌没有那么多时间关系，所以这一年来我尽量都不去赴约，也不是在放鸟啦，就是我尽量就是会去选择啦选择性的去参与或不参与这样子，因为时间真的也变很少，然后我也不会去特地的安排自己周末的生活，就是周末那天你感受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我后来发现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会让我的心比较安静，因为当你的假日如果都排得非常的满，其实到礼拜一的时候你还是会感到疲倦的，就像是你早上又匆匆忙忙起床，然后在很晚的下班加班还什么的，然后很晚睡觉，然后就日复一日就会一直饿的循环嘛。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去认真的过这一天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样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会变得开阔很多，对，内在会开阔很多，富足很多。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些方法其实也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关键的附加好处，那就是我觉得你会跟伴侣关系变得比较好。
对，真的真的是，你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你
看得好顺眼
对方也会看你很顺眼，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也是这样，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别人就会用一样的态度面对你。
真的真的，
我以前也是跟以前的男朋友，不是现在老公，就是以前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会针锋相对的人，我就会对会咄咄逼人那一种，然后也不会反省说那个关系上的状况什么，或自己没有整理好或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心烦就会想发泄到另外一半身上。但是你开始在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你整理好你自己，别人也会好好对你，所以你才会生活过得那么顺利。我觉得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但是可能是我觉得应该说会带给你生活很多不一样的影响，然后也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你在创立品牌的时候希望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空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一直很鼓励 我自己的客人或者是更多的听众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一点乐趣，那个乐趣不是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不是老公摔倒了才好笑不是这种事情，可能就是只是有一种小发现，像我前阵去年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我就看到就是我们家本来摆一只太阳花，就是它本来杆子那么直嘛，对不对？它就这样子凹下去了，就是硬挺挺的凹下去，就对折这样凹下去。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从中得到启发，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就是当他要死了，因为 他真的死了，他要死了还可以这么有骨气的去死。那我接下来面对接下来上班这些状况或挑战，我更应该要就是腰杆挺直就去面对啊，就是会给我自己的启发。那也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这些物品带给我的灵感，我才有办法去用一个比较正向的念头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那植物的事情，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上一次送给我一个朋友一个植物，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什么的，然后他刚开始就 不以为意这样。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是那个植物就长出了一个新的芽，然后因为我有时候会在 Instagram 上面 po 说我植物长新芽了很开心，然后他那天就很开心的跟我讲说 Chelsea 我跟你说我植物也长出新芽。一个男生哦，他就说他终于懂为什么我会对于这件感到这么
兴
奋。
对，就像我家的那个植物，它可能长了一朵花，会想说怎么会长一朵花，就觉得
会有一种
很兴奋，
真的真的，不管是新生的感觉，又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带给你，就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对，
但它真的会带给你心情
很多的启发。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
的，
你只要打开那个眼睛，那个眼睛有点像第三只眼。我觉得用个形容词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戴上滤镜。因为像是我们在用手机常会用滤镜在拍照嘛，会发现好像用滤镜之后世界变得比较好。对，但其实你根本不用手机的滤镜啊，你用你自己
内心，
对，每天带着快乐的
内建滤镜，
对，你看到什么都蛮很开心。
真的真的，我其实我们刚刚聊很多，不管是你在创立这个品牌，然后或者是说你以前到现在的转，那我就是都会想要请我的来宾呢分享一句话跟一本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你会想要分享什么话跟什么？
我怕我一句话我讲太多。
那可以分享两句话。
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就是那个我今天还有带来，就是你也很喜欢的，就是徐顺英的购物日记。他里面讲了很多的他自己认为的生活方式，然后那些生活方式都还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阅读这本书带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是要去学习他的生活，因为他是非常主观的在讲他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对，
那你在看的时候只会觉得哦好特别哦，或好有趣哦，但是你不会想要跟他一模一样嘛。但是就是因为这些观点，所以影响到你去思考你自己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我就是也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去在阅读一些讯息，就接收讯息的时候，可以去接收他更多内在那一个，就是他的观点或者是他的思维是什么，而不是他只是他表象的样子。那么你才有办法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想要什么，然后进而找到自己。
嗯，所以这是你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对，就是我并不是要觉得他的生活很酷，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阅读他，我真的就是觉得他的观点是有趣的，就是他可以看到那么有趣的观点，
还是广告人
哦，对对对。然后我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这么有趣的观点哦？因为我广告也很喜欢讲观点，观点，
对对对。那如果是一句话呢？
一句话，给我想个十分钟。
好，可以，可以，可以。
一句话哦，好，我知道了。如果要分享一句话给更多的人的话，我会希望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打开你的滤镜去看世界，你会发现世界是很美好的，然后发现你自己生活也会变得很美好。
那最后呢，我想要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不管是品牌啊或者是你自己的新计划，想要分享给听众。
目前我们现在还是在做贩售商品这件事情，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原本的初衷其实不是想要卖商品本身，而是卖某一个生活。那我最近是想要把这个生活给实现了，就是如果需要的人也想要这样子的生活，会有一个人可以陪伴着你，就像我刚刚的那个角色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跟着他一起成长，我觉得也会是一件很 很动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努力在执行这个计划，希望会有这样子的服务可以带给大家。
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认识你，可以在哪边找到你？
可以在 Instagram 上找到我。
要怎么样搜寻？
你可以打 Kelis Wu， 就是
KELISKELISWU、
嗯。
OK， 好，今天很谢谢 Kelis，
谢谢你。
这一集跟 Kelis 的访谈，不晓得有没有让你对于生活有更多的想象呢？那也让我想到呢，我之前音频所做的一些主题，像是仪式感的培养啊，或者是生活风格的养成。那我想要分享这些主题呢，除了是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主题以外呢，我也觉得生活其实是认识自己的开始，从周边的生活环境开始，从你的房间开始。那我觉得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开始运用环境还有过生活这件事情来认识自己。那希望今天的音频对你有帮助啦。那如果有任何想法或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EACOM 来跟我聊聊天。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